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啊，我们主今天讲堂的信息是赐安息的君王，赐安息的君王。经文在以赛亚书啊11章1节到10节啊，以赛亚书11章1节到10节。好，我们来齐声的方式来诵读这几节的经文。好，一二七，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深的枝子必结十果。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写下的袋子，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驯同食，牛犊必与小驯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灰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守在毒蛇的穴上，在我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海洋一样。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们必寻求他，他安息之大有荣耀。好，在我们请周公和牧师之前呢，我稍微的来介绍一下关于周公和牧师他的学历，他的工作，他的在主里面所侍奉的。好，周公和牧师呢，他是出生在上海，然后是在香港长大，费城是他居住最久的一个地方。他的学历呢是在宾大哈，是工程学士，然后西敏学神学院呢，他有硕士，并是神学硕士哈，道学硕士和神学硕士。在天普大学呢，他是博士的职位。然后他工作的经历哈，是他曾经是任过我们那个中华基督教会，就是我们这本堂，然后兼那个服务中心的主任牧师，然后他也在三一教会哈，然后也是曾经也担任过主任牧师，然后在台湾哈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院长，然后并在里面也是神学的教授。他的那个写作呢，有是那个是基督教科学观，从这个新加尔文主义的来看科学，然后另外一个是他也写到了性万爱圣经伦理学的导论，然后另外他也有写是荣耀观中的活水活水泉论救恩与灵恩还有是正反不合现代后现代圣灵的时代， 这是另外一本书。然后他并且也编辑并且提供这个提供稿的，也提供那个然后他在这个编辑里面跟提供稿就是说提供这个稿的那个资料的里面呢，他是关于这个圣经真的没有错吗？然后圣经底本无误论的在师啊，然后关于周牧师的他家庭呢，是他师母是叫周奕馨啊，周奕馨师母，那么他们两个育有三个孩子啊，现在有四个孙辈啊。好，我们以掌声的方式来欢迎我们的周牧师。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欢迎。给各位弟兄姐妹跟朋友早上好，也祝你们圣诞快乐。那首先呢，我要道歉啊，因为呢，等一下我们三一教会有位刘传道要安立为牧师，所以呢，我这边完了要赶回去啊，所以不能够留下来跟你们有交通啊，所以会赶得很心急哈，就一下子就跑掉啊，所以预先道歉。那么我今天的题目哈是赐安息的君王。刚才所念的经文是以赛亚书啊，以赛亚先知呢，你知道是主耶稣之前的，所以刚才所念的经文是以赛亚的预言关于耶稣的事情。以赛亚在耶稣之前700多年啊做先知啊。那么我们纪念圣诞节，我们庆祝圣诞节啊，主要就是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是吧？那么以赛亚先知呢，在第一节他就预告耶稣的诞生啊，下一章，对，他预告耶稣的诞生啊，在第一节那里，他说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啊，耶西之本，原文是耶西之墩啊，墩就是树桩的意思啊，你把一棵树砍掉了啊，那么剩下的那个就是一个墩啊，一个树桩。那么第一节这里说哈，从耶西的墩啊，必发出一条枝子，这个图就很清楚了哈，一个枝子啊，一个树砍掉了哈，为什么呢哈？因为耶西的儿子是大卫王啊，大卫是以色列国度里面最伟大的君王，但大卫的后裔呢，后来离开了上帝，拜偶像啊等等啊。所以国度的话就渐渐的败亡了啊，好像大卫家啊，耶西的家族啊，那棵树被砍掉了。砍掉以后呢 ，OK 好，谢谢。砍掉以后呢，以赛亚说啊，上帝哈、啊、有补救的办法啊，这个树墩那里会长出一个枝子来，这一条枝子就是预告耶稣基督的降生。啊，所以这段经文是耶稣诞生700多年前先知以赛亚预言耶稣啊。那么很有意思哈，到了第十节，刚才你们念过的最后一节哈，第十节哈，我念一下哈，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啊，在这里的话称耶稣为什么？不是一个小枝子哈，是耶稣哈、啊，他祖宗的根，根就是什么？根是源头嘛，是不是啊？一棵树的源头是它的根啊。奇怪哦，是为什么耶稣的后裔哈、啊，耶稣会变成他祖宗耶稣的源头呢？啊，那是因为耶稣不只是一个人，不只是 大卫的后裔，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所以的话，耶西的盾所发出来的枝子，其实也是耶西家族的根源，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取了人性，降世为人。那耶稣的母亲是谁啊？玛利亚。玛利亚是大卫的后裔，耶西是大卫的父亲，那么玛利亚是大卫的后裔。然后耶稣的养父是谁啊？约瑟。约瑟也是大卫的后裔，所以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因为大卫是君王，耶稣基督是也是君王，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么耶稣基督他是没有罪性的，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都有罪性，但耶稣没有，因为玛利亚是借着圣灵所感孕的，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无罪的羔羊，他来是为我们赎罪，并且为我们胜过死亡。所以以下呢，我们会按照三点来思想刚才的经文。第一点是君王的装备，第二是君王的作为，第三点是君王的安息。我们先祷告，求主恩待我们这段时间。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差遣耶稣基督进入这个世界，而我们今天是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求你恩待我们，求你让在座每一位在耶稣基督里得以享受属天的安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经历到属天的平安。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第一点是君王的装备，第二节那里就讲到耶稣基督要完成他的任务结束的装备。第二节说耶和华的灵必在他的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耶稣基督什么时候领受圣灵？你们知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圣灵充满？是他受洗的时候，是不是？他跑到施洗约翰那里说要受洗，施洗约翰说应该我领受你的洗，不是我替你受洗。耶稣跟施洗约翰说我们应该尽诸般的义，所以施洗约翰就给耶稣施洗。耶稣施洗的时候，群众就看到天开了，圣灵好像一个格子从天上降下来，降在耶稣身上，所以圣灵在那个时候就降在耶稣身上。然后他们也听到天父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所以在耶稣受洗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圣父圣子圣灵，我们所相信的上帝的三个位格同时都彰显出来，让群众可以看见跟听见。耶稣就在众人面前，然后呢圣灵仿佛一只鸽子从天上降下来，降在耶稣身上。然后呢天父的声音那个说这是我的爱子，让众人都能够听到。所以我们所相信的就是这一位三位一体的上帝，一神三位格。那么以赛亚预言耶稣所领受的装备是圣灵的七重装备。首先他说这个灵是耶和华的灵，不是天使或者是其他的灵，是耶和华的灵，是圣灵。第二呢跟第三呢是智慧与聪明的灵，第四跟第五谋略和能力的灵，然后第六跟第七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 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四节说，上帝赐给耶稣的圣灵是没有限量的，是没有限量的。耶稣所领受的圣灵的能力是超过任何人所领受的圣灵的能力。那么耶稣领受了圣灵的装备，他在地上有些什么作为呢？那我们现在就思想一下耶稣的作为。我想呢，一句话就可以形容跟归纳耶稣在世界上一切的作为，就是第三节所讲的，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耶稣基督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什么是敬畏耶和华？就是顺服遵行上帝的旨意。敬畏就是遵行上帝的旨意。而且耶稣以敬畏耶和华为乐。在座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信了主很多年，那我需要问你一个问题，你是否以敬畏耶和华为乐？你是否很乐意的要遵行上帝的旨意？你很想要多了解上帝的旨意，并且很积极的去遵行，有没有这样子？如果你要效法耶稣，如果我们要效法耶稣的话，我们要效法耶稣这一点，以敬畏耶和华为乐。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有一颗新的心，一颗柔软的心，在上帝面前，心的柔软就是说很愿意遵行上帝的吩咐，很愿意遵行上帝的旨意。如果你有这个柔软的心，乐意听上帝的话，那你就是有得救的确据了。你知道你是得救的，你知道你会有永生的。重生得救的人以顺服上帝的旨意为乐。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很需要每一个人自我做一点检讨，做一点反省。我是否以敬畏耶和华为乐？那么耶稣如何顺服上帝的旨意呢？在世界上的那三十几年，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一个卑微的基督。他复活以后成为高升的基督，当他在世界上的时候，他是个卑微的基督，他顺服天父，以致死在十字架上。腓立比书第二章说，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谦卑自己，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象，就是人的样子。既然有这个奴仆的形象呢，他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基督降生，是为了顺服天父，为了替我们赎罪，他一直顺服天父，顺服到上十字架为止。你知道你的救恩，我们的救恩是耶稣基督借着顺服为我们赚回来的。亚当为什么堕落？是因为背叛，是吧？背叛上帝。背叛的相反是什么？就是顺服，是不是？所以耶稣拯救我们，他就顺服天父的旨意，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才能够得救。卑微的基督顺服天父，以致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一生都顺服天父。如何顺服呢？就是顺服圣灵的带领。比如说耶稣受完洗以后，圣灵就引导他进入旷野禁食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耶稣就顺从圣灵的引导进入旷野。路加福音二十章，圣灵感动他，他就心里面喜乐，他就祷告天父，他说，父啊，你把天国的事情向聪明通达的人 就隐藏，像婴孩就彰显。耶稣说，父啊，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他以上帝的旨意为美，为美好，他喜悦上帝的旨意。然后马太福音十二章，我们看到耶稣基督靠圣灵的能力赶鬼。耶稣说，如果我是靠圣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神的儿子本身是全能的神，天父、圣子跟圣灵，他们都是无所不能的。可是呢，耶稣基督没有动用他神儿子的能力，在世界上他是一个模范性的人，是上帝的仆人，他行神迹是靠圣灵的能力来行神迹，他讲话就是要讲天父要他讲的话，他是一个仆人，他借着顺服来败坏魔鬼的权柄。在克西玛丽园里面，他做什么祷告啊？他擅自祷告说，父啊，倘若可行，把这个杯撤去，这个苦杯啊，就是十字架啊，如果可能的话，不要让我喝这个苦杯。但是三次主耶稣说，不要按照我的意思，而是按照你的意思。所以耶稣基督在克西玛丽园祷告的时候，他就决心要顺从天父的旨意。然后死后呢，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跟十一节告诉我们，圣灵在第三天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所以耶稣的作为啊，从头到尾都是靠圣灵的能力遵行天父的旨意啊，这个就是耶稣啊卑微的君王他的作为了。今天啊，如果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悔改信靠耶稣的话，你也领受圣灵啊，这个圣灵会住在你的心里面，而且这个圣灵内住的圣灵会成为你复活的凭据，担保你有一天会从死里复活啊。信了耶稣，我们也领受圣灵啊。圣灵不只是有一天啊，要叫我们复活啊，耶稣再来的时候叫我们复活。今天圣灵就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教导我们啊，安慰我们，有些时候也会责备我们。我是1982年啊，42年前啊，在这个地方，在这个礼拜堂里面啊，被安立为牧师的啊，1982年。42年前。那么这40多年来做牧师的话啊，有几次啊，还好感谢主，不是太多次。有几次呢，在开会的时候啊，我发脾气啊，我就骂人了啊。那么我所讲的话呢啊，不一定错啊，但是我讲话的语气跟态度啊，是不合圣经的。并不是从上头来的那种温柔的智慧啊，是真的是生气啊，发脾气而讲出来的啊。那么大部分时候呢，我就当场马上就会道歉啊。但我记得有一次啊，我当场不愿意道歉啊，回家以后啊，还是不愿意道歉啊。但是呢，我就发现圣灵就责备我啊，我发现呢，我祷告啊，好像祷告不通的样子，好像我祷告到了天花板就弹下来了，那不能祷告啊。那么我还是这样子拖延了几天啊，但圣灵还是责备嘛，所以终于说好吧，打个电话去道歉吧啊。那么也是需要祷告啊，求圣灵给我能力啊，给我勇气啊，让我可以去道歉啊，不简单啊，不简单啊。那么后来我道歉啊，对方马上就宽恕我啊，我说心里面很稀奇啊，我以为我以为他很糟糕，结果他还是蛮属灵的。那所以圣灵啊会 会引导我们，会安慰我们，会给我们能力，也会责备我们。圣灵会带领我们跟随主的脚中行。那我们也是期待有一天圣灵会叫我们从死里复活。那除了以上所讲的耶稣的事工以外，以赛亚也说耶稣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界上的谦卑人。那贫穷人很多时候就得不到公义，是不是？在耶稣一个比喻里面，他说有个寡妇去找一个不义的官，求这个官替他伸冤，但是呢，求了很多次，那个官都不听，不给他伸冤。那个官说我不敬畏神，我也不怜悯人，就不给他伸冤。所以很多时候那个贫穷人，社会上里面的弱势的人，得不到公义，得不到公平。但是他说呢，耶稣基督是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很关照那些弱势的团体，弱势的人。有一次有一位妇人他患了12年的血漏病。血漏是中医的讲法，西医的话就是子宫流血太多，而且这个血漏病已经12年了。这个女人呢，花掉她所有的钱找医生，不但医不好，病呢比以前更加厉害，所以她很苦了。她不但只是这个身体给她很多的痛苦。按照摩西律法，如果你是有血漏病你就是一个不洁净的人。不洁净的人的话会怎么样？是会很孤单，因为亲戚朋友都不敢接近他。如果跟他在一起的话，他们也会被污染，他们也会变得不洁净。所以他就变成很孤独的一个人。不但如此你不洁净，你就不能够进去圣殿的妇女院来亲近上帝，来敬拜上帝。所以他也觉得上帝也离他很远。所以这个妇人就很苦了，钱也没有了，身体整天常年都给他很多的痛苦，亲戚朋友都离他很远，上帝也离他很远。所以有一天他就跑到耶稣的后面摸他的耶稣的衣裳的垂子那么一摸他病就好了。本来他很惧怕那么但是耶稣说平平安安的去吧，说耶稣医好了他让他跟他的身体和好跟其他的亲戚朋友也可以重新建立关系，跟上帝也能够亲近。所以耶稣基督是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那早期的教会呢，耶稣复活升天以后早期的教会在耶路撒冷，他们也效法耶稣的榜样，他们也照顾贫穷的人。比如说在教会里面，他们发现有一个弟兄他欠债很厉害，那个债主要把他的房子或者是店铺把他拿走那么就会有另外的弟兄说 OK， 我有物业我把我的物业卖掉把钱拿到使徒那里，使徒就帮助这一位贫穷的还债，那个穷人就可以保住他的房子，或是保住他的店铺，或是田地让他可以自力更生所以巴拿巴就是其中是一位做这个事情看到别人有需要可能自己有两栋房子，就卖掉一栋，把钱交给使徒，使徒用来救济那些欠债的人。还有在第六章有一些讲希腊语的寡妇 跑来找使徒说，在寡妇的救济方面呢，你们忽略了我们啊，你们就照顾那些讲希伯来语的啊，忽略了我们这些讲希腊语的。使徒们就安立了七位执事啊，请他们做分配的事情啊，照顾那些讲希腊语的寡妇啊。那使徒本人呢，那就说我们要以祈祷传道为念啊，他们就专心的祈祷传道，但他们还是会顾到寡妇的需要。他们处理寡妇的问题的方法就是安立七位执事，让这七位被圣灵充满的执事去照顾那些寡妇。所以早期教会效法耶稣基督啊，以公义审判贫穷的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的人。我是1982到92年那十年里面在中华基督教会当牧师啊，在那个时候呢啊，我们啊，跟现在一样啊，有不少的社区服务啊，比如说我们有中文班啊，让那些新的移民可以有机会学英文啊，不是中文班，英文班啊，英文班啊，还有呢，每年有一次那个社区健康检查啊，免费的健康检查啊，那个时候很热闹的哈 啊，我记得有一次。健康检查我们教会出动了70位弟兄姐妹哈啊，当然所有的医生护士啊，营养师什么通通出动了哈，然后还有其他的弟兄姐妹哈。那么那么我记得有一年呢哈，有一位广东省来的哈，一位他是在我们的英文班上课。那么他本来在中国呢是做老师的，那么来了美国以后呢就是在餐馆打工，后来他有很严重的心脏病，不能再打工了啊，所以呢他就跑来我们的服务中心学英文啊。那么他听说了，在服务中心听说有免费的健康检查，他也来检查了啊。那么我们教会有位弟兄做医生的替他检查完以后说，哇不行啊，这个人啊随时会倒地就死掉，心脏病好严重 啊。那么就把那一位交给我，叫我带他去医院啊。他是有绿卡的啊，但是呢第一他英文不通啊，然后他自己去医院很难啊。第二呢他很怕医疗的费用很高啊，那么很怕医院会把他女儿的积蓄都拿走啊，他的女儿有些积蓄，然后准备以后要结婚啊等等啊，他为了保护女儿的积蓄，他也就迟迟的不去看医生啊。其实他不知道啊，医院会有社工会帮他申请一些政府的补助的啊，所以我就带他去啊，替他翻译啊，然后医院的社工也替他安排有这个政府的那个医疗保险等等啊。那么结果就动完手术以后啊，哇就啊这个人健康了啊。那么健康以后呢，我就跟他查经啊一直查到什么呢 ?1982 年啊，我要我记得到1992年年底啊，我要离开费城，我们全家要去台湾服侍嘛啊。那么问他要不要受洗啊，他说还没有准备好，所以没有受洗啊。后来我在台湾服侍了一段时间啊，夏天的时候回到费城，发现他已经受洗了啊，他也在一个团契里面参加团契，他还会弹吉他哦，会带领大家唱诗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今天的教会人就是有社区服务的事工啊，效法主耶稣基督帮助弱势啊，好像以赛亚先知说的，耶稣基督是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界上的谦卑人啊。那不是所有的贫穷人都能够进入神的国啊， 无论有钱或是没有钱，最重要就是你在上帝面前有一颗谦卑的心。你需要在上帝面前有一颗柔软的心，听上帝的话，否则的话你是不能够进入上帝的国。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享安息。不过你还是必须要到耶稣那里去才行。如果你心很硬，不肯到耶稣那里去，不肯信耶稣，不肯相信他是神的儿子的话，你还是不能够享安息，也不能够进神的国。不只是今生需要安息啊，我们还需要永恒的安息。那我们就看一下这第三点啊，就是讲到君王的安息啊。第十节讲到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耶稣基督安息之所就是天堂啊，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啊。什么叫安息呢？什么叫耶稣的安息？耶稣的安息就是耶稣基督坐上宝座，坐上宝座就是他的安息。耶稣基督完成救赎的工作，他死在十字架上，他被埋在坟墓里，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然后升天坐在宝座上，他就享受他的安息。他从宝座上，他也邀请我们进入他的安息。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叫你们享安息。耶稣基督啊，不只是要救我们的灵魂，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他的赎罪啊，一切所有万有都可以更新，换句话说会有一个新天新地。圣经说主耶稣再来，他要来审判这个世界，然后呢会把一个新天新地都带来，整个自然界都要更新。我念一下第六节啊，讲到那个时候的光景啊。第六节啊，他说豺狼必与绵羊同居，豹子与山羊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在主耶稣的国度里面，一切都是平安的。然后第九节啊，这里说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那个时候呢，在新天新地里面，那个新的人类啊，从死里复活新人类啊，我们都会认识耶和华。先要认识耶和华才能够享受这个新天新地啊，认识耶和华啊的知识要遍满全地，好像水遍满海洋一样。你是否认识上帝，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了啊。我们信耶稣啊，我们希望得到很多的好处，希望得到很多的祝福，希望有永生的盼望啊。但是你要得到这些祝福的话，有一个先决的条件，你需要认识耶和华啊，认识耶和华才能够那个经历到那个永恒的救恩啊。以赛亚书25章说，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啊，死亡要被生命所吞灭啊，上帝要吞灭死亡直到永远啊，我们将会有永远的生命。我们必须要认识上帝才能够在这个新天新地里面有份。那我们现在去到最后一节，第十节。第十节说，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 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第十节说到那日，到那日是什么呢？就是末后的日子。这里的末后日子呢，还不是讲耶稣再来那一天。这里所讲的末后的日子是复数的，很多个日子，就是从耶稣复活到耶稣再来整段时期，我们现在所在的那个时期都是末后的日子。这个末后的日子呢，是要福音广传的日子，是教会执行大使命的日子，是万国万民要寻找耶稣归向耶稣的日子。这里说到那日耶稣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树的根变成山顶上的一面旗，一面很大的旗。耶稣基督好比山顶上的一面大旗，然后世界各地的人民都会流归这座山来寻找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所讲的就从耶稣复活到耶稣再来整段时期，是向万国万民宣教的时期，是万国万民来寻找耶稣的时期。万民要寻找耶稣之根。那么如何寻找呢？如何寻找耶稣？我们知道那个要寻找耶稣的话，第一要听福音，并且要信福音，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让你的罪得赦免，与上帝和好，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享受永恒的安息了。现在是万民寻求耶稣基督的时期，包括在座每一位，我们每一位都是寻找耶稣的人，耶稣之根已经成为山顶上的一面大旗，万国万民都要流归这座山来寻找耶稣基督。所以最后呢，给大家一个劝勉，就是要寻找在基督里面的安息。耶稣基督降生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要庆祝圣诞节耶稣基督在世界上30多年靠圣灵的能力成就天父的旨意他是借着顺服成就了救赎的工作他的救赎的工作完成以后他就坐上宝座享他的安息然后这里说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他的安息之所就是天堂嘛就是耶稣的宝座厅那么为什么是有大有荣耀呢因为就是神本体所发出来的光辉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儿子他是神本体所发出来的光辉所以是蛮有荣耀的所以我们需要寻找在基督耶稣里面的安息那么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觉得自己是劳苦担重担的人可能你觉得生活的担子很重那么是不是信耶稣就可以完全没有任何的劳苦呢也不是耶稣说你们在世界上会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在耶稣里面所寻找的是胜过世界苦难的那种平安不是完全没有苦难乃是能够胜过世界苦难的那种平安耶稣胜过世界耶稣也可以帮助我们走完我们人生的道路然后到我们进入天上的宝座厅的时候看到耶稣荣光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完全卸下我们一切的劳苦不再有任何的重担做牧师也会有重担比如说我的孙子最近被诊断有脑瘤 不过呢，也感谢主啊，从八月到现在啊，经过一连串的小神迹啊，到现在还是看起来很健康啊。前天在波士顿还在玩雪啊，我们很感谢主啊，但是还是会有苦难啊，那个病还没有完全消除啊，我们还是继续不停的靠祷告，靠祷告啊。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啊，也是要为他祷告啊，也感谢主，这边也有很多的同工在为我的孙儿祷告啊。在世界上，我们还是会有苦难，但是呢，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上帝，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所以你要寻求胜过世界的平安，心里面可以享安息，面对苦难，心里面还是有安息，然后将来还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就是永恒的安息。所以呢，就需要问大家了哈，有没有人是劳苦担重担？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可以使你享安息。好，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因为你差派你的独生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进入这个世界，他成为卑微的君王，他在世界上他要经历很多的苦难，最后还需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天父，我们也感谢我们的主耶稣，主耶稣，感谢你为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为我们你被挂在十字架上，你的宝血流出来，感谢主耶稣为我们赎罪，也为我们胜过死亡。求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求圣灵感动还没有认识主耶稣的人，今天也要寻求这一位救主。这位救主就是神的儿子，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山上的大旗，万民都要寻求他。愿在座的每一位，要如果还没有认识主耶稣的，今天就要寻求他，并且靠他的宝血得享平安。天父，求你恩待，求圣灵在人心中做工，求你为我们成就这个事。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